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曾经在祝棚节的末日最大的日子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就解释耶稣这个宣告，他说这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约翰接着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因为耶稣怎么样，还没有得荣耀啊，他的得荣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这是当然严格的说，他的得荣耀是从钉十字架。十字架今天我们在人看是羞辱，十字架其实是神的荣耀最高的彰显。所以即耶稣的得荣耀在约翰的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十字架、复活、被高举，这整个不可分的是耶稣的得荣耀。所以这里彼得就解释，约珥书的预言之所以能够应验，是因着这位耶稣，他现在已经被高举在父的右边，从父得了这个圣灵，他就从高举的地位把圣灵浇灌下来。好，那所以当然他接下来就引用诗篇34篇啊，对不起，诗篇110篇，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这一方面，这诗篇110篇的第一节是呈上，也就是这篇也就证明了他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因为诗篇110篇已经预言了，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呈上。但是呢，彼得引用这篇诗篇也是要启后，因为最后他要强调神要已经他们所杀害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这里大卫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是我主，是大卫的主，这位大卫的主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彼得就在最后的结论说，现在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但是呢，彼得最后这个结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声明以色列的罪。所以你看，宣讲基督的时候不可能不怎么样，不指出人的罪，因为基督来就是要使我们能够从这个罪里面得拯救。所以呢，最后结论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所以彼得他再一次声明以色列全家的罪。他们怎么对待这位耶稣呢？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是他们把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如此对待的耶稣，神怎么样对待呢？神却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就把他们所做的事跟神所做的事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们把耶稣错误的审判、错误的定罪、错误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为耶稣辩明，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把他高举在神的右边，使他得到超乎万有的绝对的主权，神立他为主。所以呢，彼得把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所做的跟神所做的形成尖锐的对比，以此来凸显他们的罪，以色列全家的罪。 而这位他们所杀害的耶稣，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拥有绝对的主权，拥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使他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所以神已经把他立为，犹太人听这些话跟我们今天听，可能我们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知道什么是主，他们知道谁是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亚卫耶和华是他们所敬拜的那位创造的神，那位天地万物的主宰。现在神已经把他立为主，拥有跟神一样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彼得借着这一篇宣讲耶稣基督，不但进一步在解释约珥书的预言是怎么成就的，同时也因此宣讲这位耶稣是主，是基督，是弥赛亚，以及向犹太人指出他们以色列全家的罪。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当时在场的听众他们有什么反应呢？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当这些在场的犹太人听见彼得所说的话，这里说他们就觉得扎心，这表示首先他们的理性上确实因为彼得宣讲的话语他们被说服，所以他们理性上被说服，但是不但是他们的理性被说服，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谴责，他们承认他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这里他们觉得扎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许听一些神的话语，我们听讲论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理性上被顺服，可是我们良心没有受到谴责，或者说我们没有经历圣灵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信服自己有罪的这一层，我们会觉得说是我承认我是有罪，但是这个东西是理性上的信服，可是呢只有这一部分不够，一定要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在场的犹太人对于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当他们听见彼得这样子来描述这位基督，而且彼得强调他们所做的事，把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出的是何等可怕的一个罪行，没有任何的罪行比杀害他们的弥赛亚更大的一个罪行。就是所以这个不只是理性的一个信服，他们是从心里面他们良知受到谴责，他们看见他们今天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真正最可怕的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罪行，竟然杀害了那位神差来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心中深深的悔罪，很自然的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他们心里面感到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他们就发自内心真诚的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犯了这样的罪怎么办？我们该怎样行呢？于是我们看见彼得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个他说你们要悔改。 那彼得提到这个悔改，这个其实从耶稣的传道工作开始，就是已经提出来的一个条件。我们今天讲到耶稣的传道工作，我们都从耶稣开始，但是你去读每一卷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都把耶稣的传道工作从施洗约翰开始，不是从耶稣。施洗约翰就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开端，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那么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就是悔改的道，呼召人悔改。所以当耶稣自己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之后，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他所传的道跟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耶稣更进一步加上另外一部分。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耶稣加上，并且你们要信福音。那悔改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讲过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在新约里面讲论的，是将来基督作王治理的一个国。这个国是要将所有反对的势力都完全除尽的一个国度，这样子在这个国里面神的旨意才可以畅行无阻。那么所以为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当神的国真正实现的时候，所有邪恶都要被除尽，所有不悔改的人都要被定罪灭亡。所以面对神最后的审判，除非悔改，你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这个结局。所以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也是提到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耶稣加上说，你们要信福音。那悔改我们已经重复很多，但是我还是要重复，因为我们可以说一知半解，我们可以说我们懂了，我们也可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不懂。因为对我自己来讲就是这样的一种经验，我教基要真理教了二十几次，重复在教同样的内容，每一次教我都有一些新的学习，我觉得我自己就更明白一点。但是呢，关于悔改的道，我觉得这几年我自己才真知道。当然不是说我过去没有悔改，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当我更知道什么是悔改，我才更加真的活在这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而我真是发现悔改，其实我们等等会讲，悔改跟信心是不可分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很关键很关键的，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神，你就不可能有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所以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一个180度的转向。这180度转向也就是说，你原来朝向某一个方向，现在朝向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包括思想的180度转向，包括你的心思意念态度的180度的转向，包括你的情感上，也包括你的意志上，也就是说整个人各方面都有一个180度的转向。那么意志上的转向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原先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自我中心是来自于我们背逆神。那我们以背向神，我们以面向自我，这就是我们今天罪人的一个光景。所以180度的转向，我从以面向自我以背向神来一个180度，我现在面向神背向自我。换句话说，我在心智上我做出一个选择，我要弃绝我的自我，弃绝过去对神的悖逆，我愿意转向神，不再以背对神，相反的我愿意以背对自我，也就是我说的弃绝。但是另外一面，铜板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如今转向神，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敬拜，我愿意顺服。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智的转向， 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转向，当然带出我们思想、心思意念，你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你以前看为重要的东西，你现在看为不重要了。你以前舍不得放下的东西，你现在可以看万事如粪土。不但如此，情感上你会为你的罪忧伤痛悔。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是流泪就是真正的忧伤痛悔。真正的忧伤痛悔，真正的忧伤痛悔是从那个心智的一个悔改做起点，所以才带来自己对自己的罪的痛悔。如果只是一种好像完全情感上的做错事了觉得好难过，然后就哭啊哭啊哭啊哭啊，说哎呀我下次不要再做了，可是你没有那个意志的部分的话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总是做错了哭啊，你看他哭得好伤心，说他也不要再做了，可是没有过两下又回去了，重蹈覆辙啊。你就可以看见这不是悔改啊。我跟牧师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啊，真的就是经历过一些人，真的是你看他，哎呀真是，哎呀真是痛悔啊，哭啊 ,OK。可是奇怪了，就是悔而不改啊。所以呢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讲清楚。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意志的选择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那么但是当然我也必须说明哈，其实这个意志的选择呢，不弃绝自我转向神的时候呢，也就包括我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懂我的意思吗？哈，今天我们会说好，我要弃绝我的我，然后我要转向神，然后就我努力靠我自己来转向神，来相信神，这不是悔改，懂我的意思吗？哈，真正的悔改就你只做一个动作，转向神，然后呢，神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就是真正不再靠自我了，真正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真正不再从自己任何事情不再用自己的想法，什么事情好像是一个残废的人，每一件事我都要到神面前来，我来求问神，我来寻找神的帮助，寻找神的引导，寻找神赐给我能力啊。我的意就是说，这才是真正悔改。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说，你们真正悔改的人就有悔改的果子。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要去接受他的洗礼。施洗约翰非常的严厉，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将来的愤怒，神的国啊，最后的神。所以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因为他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是怎么样，基本上根本是邪恶的。今天他们要为什么要来接受洗礼，如果他们真正的悔改，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啊。所以这种真正的悔改一定带出生活的改变，行动的改变，一定是脱离罪恶，不过罪恶的生活，而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个悔改不是曾经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说我愿意悔改我就已经办好大事。真正的悔改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意志的选择，所以是继续不断的，是这一生从那个起点，也许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从这个点开始以后，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这一生活在这一种基本的一种悔改的这个生命的态度之下，这个意志的选择之下，所以必须是每天的，必须是继续不断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悔改、把相信掺水，什么叫掺水？我们把它变成只有一个点，好像我曾经办过大事就一切万事 OK， 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地解释什么是悔改，那这是你每一天生活你都要从自我转向神，这是你每一秒钟都要做的事情，是每一刻都做的事情，不是只是那个决志祷告做完算数然后继续怎么样过你的舒适的好日子， 你要世界也要耶稣，将来还可以上天堂，没有这种事。这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所以彼得说，第一，你们要悔改。那当然我刚刚说了，彻底转离自己的罪，转向神，自然的结果就是什么？你就会不能，你不会不相信耶稣，你不会不相信他，接受他。所以彼得提的第二个条件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道，呼召人悔改，这些愿意悔改的人，他给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所以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表明内在的悔改。同样的，这里彼得所提出的是基督徒的洗礼，基督徒的洗礼也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而这个洗礼所表明的意义呢，就比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所表明的意义扩大了。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洗是悔改的洗礼，那个意义就是把他们内在的悔改借着这个悔改的洗礼外在的记号表达出来。那我们基督徒的洗礼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奉耶稣的名的意义表示靠他的权柄。今天我们说，如果有邪灵来干扰你，你说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你，叫你走开，叫你滚，那邪灵会不会立刻滚？会，因为耶稣的名表明耶稣的权柄。所以奉耶稣的名是我今天是靠着耶稣的权柄，靠着耶稣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我承认耶稣一切的教训，我同意耶稣所启示的带来的一切的启示，我接受耶稣一切的教义，并且呢，我倚靠耶稣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同时我忠于他。所以你靠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是靠他的权柄。而靠耶稣的权柄的内涵乃是我们承认一切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同意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的教义，一切的真理，我们接受神借着耶稣所带来所有的启示，而且我倚靠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所带给我的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恩典，同时我完全的忠于他。这就是奉耶稣的名。所以奉耶稣的名受洗，对于当时这些犹太人而言具有两方面的意义。这两方面的意义也是同样是我们今天奉耶稣的名受洗也是含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表明他们悔改，一个清楚公开的记号。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是表明他们的悔改，一个清楚公开的记号。为什么？因为是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原来是弃绝耶稣的，特别在耶稣那个时代，这更是一个事实。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很小一撮，犹太人基本上到最后他们起来在比拉多面前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他们的洗礼首先是表明他们的悔改，一个清楚公开的记号。过去他们拒绝耶稣，现在他们转向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处境之下，这是一个明显悔改的记号。他们在其他的犹太人面前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同时第二方面的意义，这是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们对耶稣那种完全的承认，完全的接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对耶稣完全的委身，以认耶稣为他们的主，认耶稣为他们的主。因为前面彼得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他是那位神国度的君王，他是那位神国度的君王。所以认耶稣为主，意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让基督作王来治理我，他是我生命的主。那么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已经说过，悔改跟相信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虽然彼得在这里没有呼召说你们要相信，他是说你们要悔改，然后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包含了相信他，包含了悔改，很这个是不可分的，自然他们就必然相信耶稣。那么这种信心是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耶稣，单单降服于他。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这就是悔改。其实你会发现悔改跟信心基本上呢，这个定义上来讲，严格说没有真正太大的区别啊，只是悔改着重在我们的转向，信心着重在我们转向之后对基督的那种委身，那种顺服，那种不再依靠自我。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他所教训的，他所启示的，他所完成的救赎，他做我生命的主，我不再靠自己。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困境，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拼命靠自己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我要对神有信心，这不是信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转向神，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害癫痫病的儿子的父亲，我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立刻怎么样知道我没有能力来信，所以我信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啊，不再靠自己。那这个真理哈，我花那么多时间讲，我真是希望你们可以听明白，因为你真的懂，你会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真是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在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我们今天不会过一个可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不会过一个胜不过世态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不会过一个面对世界的诱惑没办法抗拒，我们也不会面对自我的私欲也没办法抗拒，因为你知道这个秘诀，转向神，然后说主啊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就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啊！因此我们看见奉耶稣的名受洗同时包含了悔改跟相信两方面的意义，悔改跟相信是不可分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我们也要强调这两方面都必须是继续不断的啊！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悔改必须是继续不断，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也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这是你每一天的，是你从觉知开始一个整个生命人生的态度就起了这个决定性的改变。那么同时悔改，真正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所以你会看见这全部是一致的。好，如果能够履行这两个条件，彼得就给他们两个应许，第一个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悔改的人施洗约翰给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呢？这个悔改的洗礼就是表明他们的罪被洗净啊。那当然真正能够使他们的罪被洗净，必须耶稣来了，他们的罪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才能够被洗净。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洗礼一方面也包含罪得洁净这一部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不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彼得还提出第二个应许，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换句话说，履行上面两个条件的人就领受神借着耶稣所赐下的圣灵，也就是旧约约珥所预言的，或者以赛亚书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也就是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个，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换句话说，领受圣灵就等于神的圣灵被浇灌下来，就等于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啊。所以凡是履行以上两个条件的人就领受圣灵，就受圣灵的洗，就受圣灵的洗。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你要很肯定的告诉他什么？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你不要被他迷惑说，哎，你有没有讲方言啊？你会不会说预言啊？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再追求受圣灵的洗，不是 OK。 那么保罗说我们领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圣灵就使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也同时加入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联合。这是为什么保罗才用这个洗礼作为一个象征，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表明与他的联合。好，那么当然，这个基督徒的洗礼也就成为我们领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啊。这个洗礼不但是外在的一个表征，表明我们内在的悔改、罪得洁净，也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表明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好，那但是最后彼得强调，这个圣灵的应许啊，神的赦罪跟赐圣灵，能够领受圣灵的应许，不是只限于某些人才能够得着的。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啊当时在场的这些犹太人，甚至他们的儿女，甚至在远方的人，这些远方的人是指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任何的犹太人，他们愿意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除此以外，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啊，一切在远方的人。换句话说，这正是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我们已经解释，这凡有血气不是说每一个人没有区分，而是说 no discrimination， 没有任何歧视，没有任何区别的，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学问，不分财富，只要履行这样的条件，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这段就看到有两点。第一个，彼得就说明五旬节门徒受圣灵的洗，是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方言，这个现象乃是被高举的基督将圣灵浇灌下来的结果。那所以是基督被高举，把圣灵浇灌下来，就让约珥书的预言能够得以应验啊。所以我把经文挂在后面。那么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这里我们从彼得讲完这篇道，在场的犹太人问他我们该怎样行，彼得的回答我们可以归纳，领受圣灵和受圣灵的洗是同一件事哈。领受圣灵也就是受圣灵的洗的宣决跟必要条件是悔改，相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啊。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没有把赦罪放上去哈，并不是说赦罪就不重要，不是。我们是在这里强调，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原因是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凡事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领受圣灵，就受圣灵的洗，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以后会再继续来探讨关于圣灵充满，还有满有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概念是如何。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下，从我们在第一章所学习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第二章结束，我们看见这两章圣经讲论圣灵的真理，实在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两章圣经。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爱慕你的真理，我们愿意回家再去复习，我们去反复的思想，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真正的去融会贯通，我们就可以真正去活在这样子的福气里面，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在基督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这个有福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天父啊，我们真的是也能够去履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可以来宣讲基督，完成这个领万人做门徒的，使神的国度能够拓展的这个使命。求主你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来默想，来真的是使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